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私事陋室，我是主持人阿斯。我们希望透过这档节目，与来宾们讨论各式生活法律议题，把日常常见的话题带进更深更广的领域。那今天这集我觉得相当特别，我们邀请到张景祥法官与唐福瑞导演一起对谈。那唐福瑞导演呢，是就是最近上映的新剧叫《八尺门的辩护人》的导演。那张景祥法官是唐导大学的学弟，那同时也是这部戏的第零号观众，因为这本也是之前是一部那个在静文学有得奖的小说，那张法官他也是第零号的读者。对，那今天法官跟导演我们一起齐聚一堂，那我们一起分享对于戏剧然后司法然后还有我们人性的思考。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的来宾自我介绍一下。那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律师出身的唐福瑞唐导演。
大家好，我是八尺门的辩护人导演唐福瑞。
好，那我们的新北地院的法官跟大家说一个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北地院法官张景祥。
要聊法律戏剧之前啊，就是聊唐导的电影是《童话世界》，然后跟现在上映的剧《八尺门的辩护人》之前，我想先聊一下说，就是两位啊，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律政剧或是法庭剧，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请法官跟我们分享好了。
哦，我跟大家分享，就是第一部是我假设各位听众朋友都是年轻人的话。好啊，第一部，欸，我要介绍的是 Hero，
那是你大学的时候。
大家去问爸爸妈妈哦，爸爸妈妈会跟你讲哦，有这么一部电影。
问爸爸有没有买过那个那个羽绒衣。
对对对。好啊， Hero 就是讲一个非典型出身检察官的故事。好啊，他是一个，欸，没有上过名门大学，通过司法考试，然后再担任检察官。好，然后他利用一个非典型的观点，好，切入案件。那第二部就是最近上映的《石子与雨男》，两部都是日剧啦。《石子与雨男》是比较类似法律小品的这样放松剧。那是介绍说有一个男主角是在大手事务所，就是大间的事务所，因为一开始能力没有办法符合大所的需求，然后他就离职了，然后后来就到了，社区型小事务所，然后跟我们女主角石子然后一起在处理社区的一些小小的法律诉讼案件发生的有趣的事情，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两部，一部是跟检察官有关的，另外一部是跟律师有关的，是不是暗示就是法官其实你有想要转任或转职啊？
没有没有，律政剧。
现在换唐导，唐导你自己有比较喜欢的就是戏剧或电影作品吗？
其实我看的比较多是好莱坞，就是美国那边的电影。对啊，那其实我会想要喜欢做创作写法律故事，也是因为喜欢看这类型的作品。那我想到第一个我最喜欢当然就是赵宇人，他也蛮久以前的电影了，大家自己回去问问看爸爸妈妈。但是 Netflix 应该有赵宇人，就是
制造下雨的人。
对对对对，那
Rainmaker，
Rainmaker， 那在美国的俚语，他的意思就是很会赚钱的人嘛，钱钞票像雨一样这样下下来。那他故事主角是一个年轻的律师，那他等于是他在处理他刚出道第一件案子就经历了人生，关于感情，关于他的这个理想，关于公平正义的挑战。那等于他必须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内心的交战，然后最后做出决定。那这其实因为这个电影它也是改编自一个小说，那非常有名的美国的一个法律小说的作者叫做约翰格里逊，他小说改编成很多电影。那对，这是赵宇人，是我认为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很触动自己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很详细描述了刚出道的那种彷徨无措，然后那种矛盾，对于理想和现实的挣扎这样。那第二个想要推荐的就是日本的电影《第三次杀人》，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导演四之愈合拍的电影。那整个片的调性是慢慢的静静的，那讲一个律师他要替一个死刑犯辩护，那在追查真相过程中发现说这个死刑犯他另有原因，那最后他必须要在自己的职业道德还有所谓的这个公平正义里面去做决定，到底他该不该说谎，在法庭上该不该帮着这一个死刑犯说谎。 那虽然说它不是有一个很怎么讲跌宕起伏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剧情、嗯、但是它最后的那个人性的抉择是很深刻的、嗯、那我觉得也是每一个律师或每一个司法从业人员在他的生涯里面多多少都会遇到的难题吧。
嗯，我有一点想要问，就是也是问两位，因为我觉得法律人看律政剧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超容易出戏，就会觉得说，嗯，这个好像跟我读的东西不太一样，或者是最好啦，法律人平常才不会这个样子讲话，我们平常就是我们在场三位都是法律人，我们也不会讲话讲得很文绉绉，很奇怪。
对，
那你们自己看就是这些律政剧啊，你们会有觉得说，可能有些地方的台词会让你觉得有点出戏啊。
我觉得当我在看律政剧的时候，我必须要灵肉分离一下、
uh-huh.
就是对，就是不能够太去思考说他这个程序也好法律也好他 的正确性，但是在看国外的作品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有一定的距离、uh-huh. 所以你可能可以自己脑补说或许国外是这个样子，虽然有些地方还是会让你觉得很奇怪，那但是在看台湾的作品的话就会有阿斯你讲的，就会觉得嗯有时候会就是会很难进入状况了。对，那所以好像我跟景祥法官分享都是国外的比较多，会不会都是这个原因？
对，我也是有这样相同的感觉、嗯、就是看外国的戏剧的时候你会对应到我们台湾的制度，然后有时候你会有那一瞬间觉得说哎，干嘛呢
可以这样子吗，
你就在台翻了一下自己的法典因为其实台湾的
会去翻法典，
对，台湾的法律很多都是寄受日本、
嗯哦啊、
简单来说讲白话就是我们抄他们的然后我们就翻一下自己的法典发现说哎，他这样子搞真的是可以法律上可行会有惊喜
嗯，
哦啊、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看台剧的话我们就是是台湾的制度嘛，好啊，那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东西你会想说干嘛呢你就不用翻法典了因为就这样、欸、不是这样子的啦，会因为你太熟悉它了、
uh-huh.
哦、你就会变得好像
太挑剔
了，一直在找毛病、哦
uh-huh.
所以会不太容易进入他所要传达给你在法律之外的、欸、那个他想要传达的东西，反而不容易 catch 到那个频道、
嗯、其实这也是我想要做法律的故事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觉得说有没有一个可能一个机会说在台湾的作品也能够让在法律的部分、啊也能够让就算是有法律背景的人看了也不会出戏、
嗯、哼，
当然戏剧作品本来它就是为了要求一些效果，它必须不可能是完全符合现实的，但是我以这次八尺门的辩护人为例，我也是在找这个他的界限在哪里，就是要怎么样的程度戏剧化可以兼顾两者，就是我们法律的部分我也不会让人家笑、
嗯、哼，
然后戏剧效果也让大家觉得很好看这样子。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把八尺门辩护人的小说看完的时候，其实因为看完那些对白书的内容，我会觉得其实我自己想象一般非法律系的读者其实也可以看得蛮轻松的、
嗯、
那像就自己我是法律人然后也在司法院服务，就会看到有一些对于司法制度有质疑的点、嗯、像是现在已经没有的限量
分案，
对，
是是是是是是，
就很细的东西，
是是是，
但也有是就是旁边有用注解的方式做解释，我就觉得就是有做到一个分众的分众的阅读、
嗯嗯嗯嗯嗯嗯、
但是这些文字啊我觉得很特别，是我不会觉得他的词很尴尬，或者是法律人平常才不会这样子讲话、嗯嗯、就连在戏剧里面的台词表现都还是我都觉得很自然，
是
就是好像真的就是我跟同学之间的对话，
是
那在这一点上面呢、啊，就是导演有特别做了什么样的调整才可以让这件事情感觉好像看起来很自然？
没有，因为其实在写小说的时候就预期他我想把它拍成戏剧嘛、
嗯、哼，
所以在写小说的时候自然就会特别要求说必须要读者看得懂、
嗯、哼，
那之后转换成剧本观众也才看得懂、
嗯、哼，
但是后来在转换成剧本的时候才发现更困难，因为小说你可以用一些譬如说注释，或者是你可以用额外的文字去解释说明、
嗯、哼，
但是戏剧没有办法，戏剧对白过了就是过了，观众不理解他就出戏了，所以花了很多功夫在改编剧本的时候 把那些对白变成人话，就是对，因为我这样，我写完一个版本以后，会剧组会开会讨论，然后他们那时候就会跟导演说，你可不可以说人话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就是跟的落差在啊，就是说、嗯、我们当然都很熟悉这些语言这个文字，那怎么样让观众理解？确实需要别人来帮忙，真的需要第三只眼睛，而且是没有法律背景专业的人来看。那个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东西上面。
嗯，那导演会觉得说，就是两部作品嘛，你拍律政剧的过程、啊、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如果是因为自己是法律人，那如果是非法律人想要来拍律政剧的话、嗯、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困难要解决？
欸、其实我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然后我答案是很悲观的。啊、因为我我觉得要、你没有法律背景的人要写法律的故事，当然你可以去做田野调查，你可以去阅读资料，但我的感觉是他会花非常大的心力时间在这个东西上面、
嗯、
那但是效果能不能跟你已经有法律背景去阅读去理解有没有办法一样，我觉得是有点困难的啦，就是毕竟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东西上面、嗯，所以我觉得假如说真的是一个非法律专业人想要写这个东西的话，确实会需要外部的帮助。
嗯哼，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象呢，他本身也必须要懂一点故事，因为你问任何一个法律人专业的知识，他可以 给你很详实的回答，没有问题。
对，
但他不一定符合你故事的需要。
嗯哼，
对，他必须要理解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设计这个东西，他才能够想到别的，所以对，这是我的感觉了。
嗯哼，不过这边就是也要强行业配一下，就是其实对于就是司法院自己，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台湾有很多好的影视作品，特别是律政类的影视作品，因为其实我们也都觉得，就是相信导演会想要拍《八尺门的辩护人》或者是《童话法庭》，都是想要传达一些议题。那因为自己是法律人的关系，所以也请了张景祥法官帮忙协助法律正确性的部分。
对，
然后虽然自己也是律师，但也想要确保程序的部分讲的都
是
正确的。
是啊，是啊，是啊。
那可能一般的大部分的编剧导演一开始可能找不到类似的资源，所以其实司法院有一个那个法律戏剧咨询平台，
我有去过。哎、欸，
真的吗？
我那时候在写《八尺门》的时候吧，嗯、我忘记我去过一场还两场，有一场是在讲法医的
哦，
然后我忘记一场还两场，反正我就去过就对了。嗯、还有免费的饮料可以喝。
对，因为我们定期都会我们都会办那个就是给导演编剧的讲座，然后可能就是像是有请法医，嗯、然后之前也有请那个做建识科学的专家来跟我们分享那个他们实务上的一些东西。嗯、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算是替导演编剧们心中埋下一颗种子。
是，我觉得蛮有帮助的。但是真的要就是真的要完全开始能够开始真正写故事，可能还是要更深入一点啦。
嗯，
但不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嗯，我们也就希望透过这种方式去鼓励台湾有更多的律政剧或者是法庭剧的作品，那同时就是剧本的部分其实也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我们来帮忙协助确认正确性的部分。
哦，可以吗？
对对，可以。
哦，真的吗？
对，我们有，
我不需要你了，张景祥。
怎么这样子啊？
我要当场 fire，
怎么这样？
对，
要 fire。
然后你们也没有雇佣关系啊，对不对？然后
你们解除朋友关系。
对啊，你们
我还蛮喜欢看的。
好了。
对啊，我们就是有这样，就是只要相关的戏，我们可以去协助帮你媒合，说就是可能合适的法官，然后来帮你看剧本的正确性。我们不会去修改你的剧本啊，就是但是法律的正确性的部分我们会给一些建议。
哦，那还蛮好的。
欸，那真的不错。欸，
它就是一个你导演编剧的单一窗口。哦，所以你想要拍戏或者是你想要像之前有一部短片叫大吉。
哦，大吉。
对，它是在讲一个法警执行枪决的故事。那因为就是当初在填调的时候，你要找到实际执行过
很难啊
的法警，超难的。
所以你们有联系上？
我们有联系上。
你怎么这么棒啊？
对，
我那时候是看论文写的。
而且因为当初那位法警，因为执行枪决都是在法务部那边，就是最高检察署那里。所以其实跟司法院没有执行，不可能会有执行过枪决的法警。然后我们也是，就是我们内部沟通起来，比起就是一般的剧组要进去沟通会比较容易一点点啊，所以我们就有这样子去协助媒合到。
哦， 你知道有一本论文是在讲法警枪决的经验的这个记录，有一本论文
哦，我不知道哎、
欸。有，我那时候写八尺门，因为里面有写到死刑嘛。
对，
我那时候是看那一本论文，那本论文其实蛮、哦，但是有一点久了，
嗯哼，
时间有点久，而且我听说后来就大家不愿意再接受访谈，因为它是一个，
哦、
我想应该是个蛮私人的情绪吧。
对，因为书里面其实有执行枪决蛮完整的过程，
对对对，就是
对对对，就是从
对你走在暴雷的边缘，我感觉到，
对，就我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很犹豫，我要把书看完或者看剧，
是是是，
因为我很怕不小心暴雷，就是我一开始只看预告，
是，
然后是就是导演建议我先把一二集的剧看完之后，那我看完剧我就觉得我受不了了，我一定要把书看完，对，我就赶快去把书看完，然后。就是他其实有蛮完整的记录那个
过程
的，那其实那个过程我最早也是看，就是有之前网络上有一些专访的报道，然后去就是有人在那个
东拼西凑，
在台北看守所远远的地方，然后用大炮去拍里面的场景，这样子那种转述，我就会觉得哇靠，那个画面就一直冲出来。然后接下来我想要。就是现在我们想要谈戏剧里面的部分、啊、那我想问就是在这部不管是书也好或是剧也好，就是两位印象最深刻或是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是什么，可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吗？我们先请法官跟我们分享好了
啊，我想要分享的，我憋很久，我有想要分享有两个齁、啊、第一个是小说的，
对，
小说是在最后面、哦、那童宝驹在被警察逮捕之后在侦查庭的时候，
好、哦，
那他就这样讲阿美族语，
嗯、
啊，那其实他们一起打球、一起认识的法警啊，
嗯，
就觉得认识的人，
嗯，
然后因为一些理念的缘故，哈、哦，受到这种待遇，他觉得很不舍，他就跟童宝驹说：“宝、嗯、哥，不要这样。
嗯”
哎、这一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我们哎基层实务哦执行案件的味道。
哦 okay 哦、
我们其实每天都遇到的事情都是这样子。
嗯
哦、有时候被告情绪一激动起来，也是我们法警同仁哦递上面子，
嗯、
我在旁边拍拍他说：“哎，没关系啦，慢慢讲，坐下来讲。
嗯哼”
好、哦、啊，大家可能看到就会觉得一眼望过去就算了，可是其实我们在做实务的看到这个会觉得：“哎，这一段这一句真的是有写到我们每天哎。”一直在看到的东西。
嗯哼，哦，我也帮大家补充一下，刚刚那个法官说的那个董宝驹，他是那个戏中的主角，对，然后他是一名在高等法院的公社辩护人，所以他被法警
逮捕
的时候，大家彼此都认识他是谁，这样子，因为他是一个很资深的公社辩护人，
是，
对对，就是怕大家不知道，他那个也很推荐大家去看书啦。
嗯，
我觉得书真的把这些。场景跟人物刻画的很细致，看完之后你可以完全想象那个场景跟那个画面。对、
欸、阿斯真的有看欸，很用心
真的突然有点毛骨悚然、
啊啊、第二觉得很喜欢的就是那个也是宝哥童宝驹、
uh-huh.
他在剧中讲说判决是为了被告而存在的、
uh-huh. 欸、
这个金句不好意思我就拿来用，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法官那么辛苦也不能说信，我们的职责就是写判决、
嗯
欸、审理案件，然后把整个结果交代出来，好、啊、让被告知道、欸、这件案子、哦、在综合所有一切的证据之后、欸、法官是怎么看待的、
欸、
进行一个沟通、
嗯
欸、我觉得这一句话我觉得蛮喜欢的、
嗯、因为 我那时候看到这句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是整部小说的其中一个故事线、
啊、
对，因为他就是连静平，就是那个另外一位算、
啊、他的助手，
对，他的助手、
啊、主角的助手，
对，一位
替代一男
、嗯、感觉起来很像那个就是导演自己的投射
因为大家都这样讲哎、欸，奇怪，
没有，因为就是想到就是导演之前在法院当替代一，
我之前在司法院，
对，所以就会觉得嗯，好像是这好像是一个在自我询问的过程、啊、因为其实当初哎、欸，这可以讲吗？
你讲了不行，我把它剪掉。
好，反正就是因为这条线就是反正就是连静平其实也有听过这句话，就是判决
是
判决是为了被告而存在的。
这个可以讲了，因为一二集播出来了。OK、
对，因为这就是连静平他 曾经在法院旁听的时候听到宝哥说过的一句
话，对，
那他其实一直在，他一直想要知道说这句话代表的什么样的意思，
对，
所以他才会跟着宝哥然后一路探寻这句话 的真谛、
嗯、
然后、
嗯嗯
在过程中他自己去诠释跟理解，
是是是是，没错没错。
那再来想问导演，就是虽然剧本是你自己写的啊，书也是你写的，但你应该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台词或者是你自己觉得金句的部分吧？
我其实我分享场景好了，好
好可以，
场景因为这个场景也是在前几集就出现过的，然后也是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里面的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大家假如有看懂这个场景的话，就可以知道至少一半以上我故事想要传达的意思。
嗯哼，
那它其实是发生在我记得是第二集蛮前面的，那就是童宝驹我们主角和连静平就是他的助手替代役男，还有一个印尼移工，她是一个女生啊、她是一个在家庭看护、
嗯、
那她是要当做这个死刑犯的翻译，因为我们的死刑犯是一个印尼人嘛，那他们三个人就第一次到了看守所去拜访这个被告，那可以想象那个过程，因为必须要翻译，等于是说宝哥他们讲了一个，他们问了一些问题，那这个印尼移工他必须要翻出来，那这就是有个语言上的一个落差、嗯、
对，
那语言其实是这个故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我那时候在写小说的时候就觉得说有三个观点了，关于语言有三个观点，第一个当然就是你使用什么语言其实是跟权力有关系的，是跟政治有关系的，你在什么时候对谁用什么语言都关系得到彼此之间的权力的这样子一个动态、
嗯、哼，
那在这个小说里面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很多不同的族群嘛，这些这么多的语言其实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在这个戏剧里面设计了很有趣的这个不同的场景，他们在什么这些人物什么时候讲什么话其实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嗯、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在小说里面没办法呈现的，因为小说里面就只能翻成华语，那所以这是会是戏剧的看点之一。那第二个语言的观点就是其实被告在法庭上会有一个失语的状态、
uh-huh.
那这种情况其实是精神障碍的人或者是外籍人士的情况最严重，因为他们其实不大能够为自己讲话。那再来就是说我把法律当作一种语言，就是我们这些有法律背景的人有时候讲起话来，就像我刚刚讲他其实不是在讲人话，
对
不要说其他人听不懂，被告可能也听不懂，
对、
哦、那这要怎么沟通，那其实都是故事里面设计的一个重点。那我刚刚讲的那个场景，他们第一次去看守所其实就在重现这些问题，我们的被告是有一点点表达沟通能力不好，那他要这个印尼看护移工必须要翻译，但是他这印尼移工他其实不大懂法律的，所以当宝哥抛出了很多法律的问题，他其实要怎么翻译，那些很细微的差距大家可以看到他的为难。
嗯，
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场景假如说大家能够仔细去体会的话，应该就它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
嗯，就是刚刚提到就是法律是一个语言这件事情，我其实蛮有感，因为常常有时候去法院旁听的时候，你也会看到法官去问当事人说，请问你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
嗯哼嗯哼，
或者是你的诉之声明是什么，
嗯哼嗯哼，
但当事人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回答、嗯、
是
第一个他可能没有一个模板可以参考，
是是是，
第二个是他对于这几个字虽然都 都是听得懂，请求权
是
基础、啊、这都是听得懂的词，可是你把它凑在一起会觉得啊，是这样，我要的就是一个公平我要的就是公道是
对，
那再来就是有请那个张法官协助剧本的部分嘛、
嗯、
就是第零号读者，第不能说是顾问，就是那个忠实的读者，然后可能在里面有提供一些实务上的。
他比较像是这个因为他这个人本身讲话就很尖酸刻薄那你知道对自己作品有要求，你就会希望说给这种尖酸刻薄的人批评一下。
因为我很喜欢看小说然后刚好这个机会可以一睹为快，在这个小说问世之前，然后因为我们念法律出身的人就是比较能够掌握到这一种一瞬间在讲法律用语，可是下一瞬间我又可以口吐人话，这一种转换的功夫用在文字上面，用在我们讨论上面，好像可以帮助到他构思一些不同的场景形塑我们法庭真实的模样啦，因为我们法官在问案开庭审理的时候 欸、其实我们就是看着检察官起诉书嘛，写的、一些比较文绉绉的东西，可是我们在询问被告的时候，你只要这样直接问的话，人家一定觉得说你别公傻了，我们一定要把它变成人话，
对，
你有 table你有没有拿啊，你拿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拿、有没有问过人家、假如我们用窃盗的话，我们说你是不是有为告而取啊，人家一定觉得说你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做这一行的做久了、你大概可以知道说、你要怎么讲人家听得懂，要在人家听得懂的前提下进行沟通才是有效的、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唐福瑞他很棒，写了很好看的小说给我看、不用钱我当然就帮他看，然后看完之后会有一些疑问啦、因为我们就是喜欢挑毛病啊，他得到了这些回馈之后，他也更精进了他的那个书的内容，我觉得真的是还双赢欸。
其实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我也认识很多法律的朋友嘛，为什么 我就找你，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其实认识很久，
对
对，然后其实这么长久的相处过程，我觉得你有一种幽默感啊，就是你可能你刚刚讲的怎么样上一秒是法律下一秒又讲人话，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转换，因为对我们，我一开始有讲在创作故事的时候，其实你是必须要跟一般读者沟通嘛，
对
对，那我觉得我不知道、就觉得你有一种大叔的幽默感，是跟我的主角跟我的同跑剧是有点对电波是对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没有多想，我想说这东西应该给张启祥看看、然后他又是比较你知道就是在挑毛病的人，所以那时候就请他帮我先初步的先排除一些这个不要有太多基本的错误这样子。
我帮法官说个话，就是说因为刚刚那个导演说法官的那个电波跟董宝驹是很累很像，我觉得法官他是很幽默的人，但董宝驹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就是
那个特别的，我觉得根本没有法律人是那个样子，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法律界的叛乱分子的存在。
当然，我们故事要稍微夸张一点，
戏剧需求了，
对啊，那就是因为就是法官有给一些建议嘛，就是可能在剧本上面，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就是你可能是针对哪个部分的内容给了什么样的建议或调整，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点蛮难的，因为法官一定知道说这个是一部给普罗大众一般民众看的剧，所以在传递那个法律正确性跟戏剧张力之间、我觉得你一定有一些取舍，
我觉得也跟你喜欢看小说有关、所以你大概知道故事的已经有一些故事的概念吧，我在想。
有，当然有，我一定要这样回答。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有偷渡一些梗给那个唐福瑞，像是那个诈骗集团、车手，
是，
这个就是我有偷渡给他的梗啊。因为诈骗集团现在真的太多了。好啊，其实很多是小朋友，他们不知道当车手、或者是卖账户、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刑事案件的话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卖账户我当车手，假如被判有罪、犯罪所得没收，然后人可能就是抓去关执行完毕、就没事了、但这个损害赔偿责任，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往往是在刑事判决结束之后才开始的，那民事的责任认定就不是像刑事这样一人做事一人当、假如你是未成年人、按你的责任法定代理人你爸妈也有责任、那请求赔偿的金额的数额，民事上的算法是整个我全部的损失都可以跟你请求、就是我被诈骗集团骗了500万，就算你只有拿到5000块的报酬、可是我可以跟你请求500万、因为民事损害赔偿的思维是你500万跟5000块之间的差异是你们诈骗集团里面你们自己去处理的、我这个被害人我就只对你们其中一个人请求就可以了。好啊，很多小朋友其实一时思虑啦，没有想那么多、就去做了这件事情、那其实给整个家庭或给自己的人生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我就偷渡这样的梗、给唐福瑞、他也非常精妙的用在剧里面，
在第一集的
第一集，所以希望有看到的年轻朋友齁，拍楼不能走、
其实没有，其实这个东西我也是有切身经验，就是我自己有自己的亲戚也有 这样子的麻烦、当律师有处理过类似的案子、所以张法官那时候有提过，然后我就觉得说实在话我把它写到戏剧里面第一集就出现、多多少少也有想要完成这个张法官的这个内心的这个目标使命，就是如果能够有更多人看到、而且是用说故事的方式、我想多少有一点帮忙吧。
因为其实这个在书里面是这个部分是没有的，
是
对，而且就是这个其实在后面也是一个伏笔吧，算吗？
我伏的太多了，所以我到最后有点乱了，我、
没有办法一一收回，跟附坚一样。
因为我自己看完之后，我会觉得就是其实诈骗局的那一幕，其实算是偷偷买了一个小小的伏笔在里面。
我们写故事当然会就像你讲会买梗嘛，因为必须要前后必须要有一个呼应这样子、但有时候确实是一些巧合，像是我前天知道一个让我蛮头皮发麻的巧合，就是宝哥不是说在第一集说我是辅大的吗？那时候其实我只是单纯想要就是酸一下台大，因为我考不上台大、没有啦，开玩笑，就是他的设定这个人物设定是辅大，那他在那个时间点讲那个台词其实是很符合他的人物个性，可以塑造他这个人，就是说就是这么讨厌、就是等于是考试这个年轻人嘛，对不对？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一个网友说他猜测导演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唐英生是辅仁中学毕业的
哦，
那因为我的故事的这个命案的原型就是以汤英生作为方板，所以那时候觉得哦，我老天爷啊，这冥冥之中有注定啊，注定我要考上辅仁、
这听起来有点像那个蓝色窗帘，
是就哦哦，对，确实这会有很多这种不经意的巧合。
那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唐导以前当过律师吗？唐导当五年嘛，
是
当五年律师之后，其实虽然说在台湾律师不一定可以赚很多钱、但应该也算是
不差，
对，算不差，但是你要毅然决然放掉这些东西，然后到一个我们讲比较辛苦的影视产业里面，就是你的这个过程的心路历程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就喜欢写故事喜欢拍东西是很早就开始了，像我们在跟景祥以前在学校里面，他应该最清楚，就是
他大二就在拍了，
大二在，对，反正就是喜欢创作，但是因为选择法律系，也是出于家里面期待嘛，他是有稳定的一个可预期说是稳定工作的一个科系，对吧？所以选择了那，而且可能我自己也对文字比较在行，所以说法律系在念的过程中并没有对自己太大的质疑，那而且其实路走的蛮顺的，就是考上后来考上硕士，然后在硕士期间又考上律师，所以一直没有太多去想说啊，我要再做别的，那最主要还是后来考上了公费留学考试，有了奖学金可以出去念电影，那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三十出头岁还算刚毕业，每个人都是不大确定自己的未来是什么，那个时候其实非常年轻，二十几岁其实做一点别的不同的事情，我觉得是很棒的。那时候其实我就带着这样想法，就觉得三十出头岁还是受雇的，也还没有说真的自己出来开就很难走得掉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是一个时间点出去看看别的不同东西。那对我来说啦，我觉得我比一般的创作者更有一个保障，因为我有一个律师执照在那边，所以我反而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很戏剧性的心理的一个过程，我就觉得说反正我混不下来
就
回去当律师，对，而且又可以回去学校学东西当学生，其实是很爽的事情，所以我没有觉得太大的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牺牲什么，没有。那也很幸运，后来念完回来台湾，就是作品有获得一些肯定，所以我可以接着再拍第二部《八尺门》这样。那所以运气很好啦，就是当然我也这本身我的兴趣，那我的运气很好，一路一直走得很顺这样子。
那想问，因为法官是那个导演的学弟嘛，然后你们也是平常就是大学的时候就混在一起，然后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是知道的吗？
知道，因为他那时候要去考公费留考，然后他那时候考上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戏学会的干部，
我们有群组了，我们有群组，
对，因为他是
株连九族，
然后我们还帮他庆祝了一下，
对，
因为这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听到 就是可能放弃，因为五年期是差不多可以自己去开的一个，
对啊对啊对啊，那个其实是个关头，就是你要，
对对对，
要不要自己开了？
对啊对啊，然后就是那时候法官，你有给你的学长什么样的建议吗？就是可能你支持他这件事情，或是可能建议你要不要再想一想，然后等开完之后哦，变成大所之后，然后稳定了之后，你想干嘛都可以干嘛。
他那时候考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真的好厉害哦，而且都想说啊，就考到了，当然要去啊，不然公费留考不就白考了吗？
这是钱钱呢，
对啊，对，这么重要的事情，
国家出钱让你去念书，
是啊，是啊，是啊，哦，对啊，对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负担比较没有大，
对，然后他。唐夫人刚刚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他说阿斯现在才二十几岁，哦，我现在40岁了，已经算是中年人了，哦，把头往后转看，在以前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刚毕业那时候真的应该多去尝试一下不同的事情，是是是是，
真的真的，
对啊，那时候你可能会想说，哦，我二十几岁工作还没有一个里程碑，还没结婚，还没成家，什么都没有，你会很慌，可是其实时间到现在来看，头往后转看了一下之前，就说啊，好像有点担心太多，应该好好享受一下这趟旅程。嗯哼，哦，时间到了，反正花就会开出来，果就会结出来，也不用那么担心。
嗯，哦，我觉得这是法律系法学院里面的一个无形的压力啦，就是大家好像在求学过程中都一直被灌输说当律师、当司法官，
对，
那好像会是一个该做的事情。
就会有一点，就是你必须去考国家考试，
是是是，
你必须考到，因为你如果没有考到，你
好像就矮人一截，输人一截，
对，你就好像你法律白念。对，
但是就像张法官讲，现在回头看，其实很多朋友，其实他们在其他的领域都是发光发热的。嗯哼，我觉得其实我做创作也是一样，就是我不觉得，我现在开始做创作，我不觉得过去那一段在法学院里面日子是白费的。嗯哼，包含后来出来职业那个东西，全部都是。你现在可以运用的，然后形塑了你这个人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嗯，然后怎么对应你现在在做事情的态度，嗯，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过来人的感触吧，就是你想想看，这个创作好像跟法律是一个很完全截然独立不同的领域，嗯，但是至少我自己觉得过去的工作或者是求学的经验，很多东西都可以放在现在做，
就是变成现在的能量了。
对对对对，
其实就是我们把以前的事情每件事情我们都尽量做好，它其实都是你的养分，
是，
但不一定马上会开花结果，
是是是是，
对啊，
是是，
可能就是会突然在某一天全部都爆发出来，
是啊，
因为像就是导演的书也好剧也好，其实都有一个蛮明确的，他讲很多的，综合了很多的议题在这本书里，就是书里面剧也好，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当然也把故事线都处理得很好，然后明确的法律议题，像是有死刑的议题等等，然后也有很明显的一些人文关怀。那其实我自己有一点想问，因为其实这本书里面有像是有外籍移工的问题，然后有渔工的问题，渔业的问题，死刑的议题，原住民的问题，都市原住民的问题等等，就
是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一般人禁用法律的问题跟法院自己的问题，就是综合很多很多不同 的东西。那你怎么去处理这些复杂的故事先，或者是一开始是怎么样 去发想这个故事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是蛮新鲜的，虽然我们大家都可能都去过基隆，去过正滨渔港，但其实我们如果没有看书之前，其实我不知道有八十门这个地方，对，也不知道它是一个都市原住民的聚落。对，我想要也问一下导演是怎么样去想到这个议题，然后怎么样 去填掉出这样故事线，我觉得算是复杂的剧本。
其实最初选定的主题只有就是死刑，就想要写死刑，那包含渔业还有原住民，移工等等，都是 后来陆陆续续长出来的东西。那灵感其实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啊，就是你现在回头看，你会觉得，哦，这些东西全部怎么凑合到一起的，确实是有一点点奇妙。但是那个过程其实就是一点一点阅读资料，然后去做访谈，然后拼凑出来。你现在问我说为什么会把这些东西这些元素全部凑合到一起，它其实不是一个时间点上突然灵光一闪这样子的一个发生，它反而是很多的尝试，就是你当你在思考，你阅读资料要开始思考故事，你走了很多路是死路，你退回来重新想，再把新的东西加进去，不好的东西去除掉，这样子一个漫长的过程才出来最后的成品这样子。 对，那其实当然可以再多聊，就是说为什么后来选定渔业，为什么选定移工和原住民？那其实最主要是一开始想要讲的死刑，我觉得台湾好像比较少从族群的观点去切入，
对，
所以说我就觉得说要讲一个故事，当然要有一个新的观点提供给读者，提供给观众，所以我们说好，那我们要做从族群角度切入。那其实死刑和族群两个合在一起，第一个让人家想到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汤医生命案，对，那借此就我就会开始思考说，那么多年前，三十多年前是这个原住民的青年发生了这个事情，那假如我们这个故事是当代呢，会是个怎么样的光景？它的状况有变好吗？我们对于这些弱势族群的关照有更多吗？等等之类，那才会后续一连串的故事才慢慢开展出来。
然后因为其实整部戏啊，我觉得很多地方他一直都在做，他没有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像是因为有提到渔业的问题，没有说到底鱼可不可以捕，
是是是，
到底要捕多少，每一个像是甚至最后死刑到底要不要要不要废，对，这个整部戏都没有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他都是一直在一个价值取舍跟议题冲突的过程。那我这一题其实我想要问的是法官，就是说这种我觉得议题之间就是很多都是在天人交战啊。那其实回到判决里面，其实在很多状况下也都是他没有标准答案，
这就是法官的日常，
对，就是法官就是
没有标准答案。
对，我其实想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法官你自己啊，你有没有遇过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案件是你很难去做取舍，你是不知道 要怎么去判，然后你可能还是得下一个判决，那个心路历程的转变。那第二个问题是因为他是一个渔工杀了一家三口 的案件，那如果今天这个案件落到你手上对，你会怎么样去思考这件事情，怎么样去做判决？
哦，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回答，
给你挖坑跳。
对啊
以上言论仅代表个人立场，
对，假如你等一下听到哔的声音就表示被消音
太容易言上了吧这个问题好，那我先回答第一个，就是有没有那一种你不知道怎么判的其实很多案件都是你一开始收到的时候，在现存的市政你会觉得说好像有灰色地带模棱两可的地方那可是那些地方又会左右你的心证，觉得是或不是那很多事情就是要靠我们后续进来审理的时候调查证据然后透过交互诘问去问用把问题问清楚那其实大部分的案件到后来问完了之后，你都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明确的心证，知道怎么判了那因为这讲到法官的审判，所以我不能乱讲讲正经的
刚刚都不正经的
刚也不是啊，比较偏向有一种私人领域的感觉通常拿到卷的瞬间看完就是觉得说会先拟定一些调查的方向很多案件都是要在调查检察官已经很辛苦整理出了一些东西，可是随着后续审理的进展它都会有不同的面貌出现我们通常都不会一开始收到就定下一个偏见说这个人一定有做或没做还是要问问看调查看看那刚刚讲到说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案子那我有一个案子是一个火车司机他开火车经过山洞之前他没有鸣放警笛那后来火车出山洞的时候刚好有在那个火车月台施工的工人他们结束了大家要散场了他没有按照规定走可以走的路他就直接穿越铁轨那就很不巧被火车撞上那造成命案那这个案子一开始就是会有一些天人交战的地方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法律这个制度是公平的可是法律的实践我们是我自己的想法是法律的实践是我们要保护弱者因为在这个公平的制度下你是有能者或者是你是资历比较丰厚的人其实你很容易就可以得到比较占据优势的位置那弱者的话经济上的弱者或者是知识上的弱者他们往往是没有办法得到其他的协助简单来讲就好像你就 哎，光着身子走在大街上，好，那你没有任何的防御，嗯，好，那所以我认为说法律的实践啊，实践它必须要是一个关怀弱者的。好，那这个案子里面呈现出来的角色很明显，一个就是火车司机，他有肩负他公益的身份，好，他负担了国家的运输，好，然后他欸、他有他的职责、嗯哦、那这是当然就会又牵扯到说我们那个注意义务、哦、进山洞前的注意义务你到底是要保护、欸、铁轨上的人、哦、或者是我们更是要保护火车行驶的安全，提醒说、欸、我火车要过咯，你火车上铁轨上的杂物赶快弄走，不要造成我火车翻覆了、嗯欸、第一个天人交战是这个、嗯、第二个就是、欸、那被撞死的人、哦、他们是一个经济上的弱势、嗯哦、那我在这个案件里面我是要保护他，替他伸张正义到哪一种程度、哦、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检察官起诉了，那检察官是代表社会公益，他觉得这件案子有犯罪的可能、嗯哼哦、我们不能偏袒任何一方、哦、在这种不同的视角下面、啊、在进行审理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就是要拟定比较周详的审理计划、嗯哦、然后去极尽可能在我们一审的时候、哦、趁证据资料都还是很新鲜，人都还找得到，请证人来作证，尽量把事实还原到最接近现场、嗯哦、然后假如有不懂的地方，我们当然就是要去函询或者是发函给专业的单位请教他们的意见、嗯哼哦、然后尽量让整件事情可以调查清楚，最后再做一个判断。嗯哼，那、哦啊判断的结果，判决的结果我就不爆雷咯、哦、那
自己去查。
对，哎哎哎，有兴趣的听众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判决检索系统，对，可以去查询一下、哦、好啊。我比较有印象的，那刚刚又讲到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是会、
如果我是这一件的法官、哦嗯、突然从一审法官变成二审法官
对，
我会怎么去看待这个案件，
升官了、啊哦
这个对，突然变成高院长官了这个案件嘛，我觉得这个案件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他第一个是判死刑容易延上第二个就是小说他在最后面是有提到了一点，这个被害人他其实法院在判决上有一个忽略了法律事实跟真实事实的一个差距，要讲这个话感觉不像人话，就是他们有一个资料搞错了啦，
反正大家、去看完就会知道法官在讲什么，因为你没有把戏看完或没有把小说看完，你也不知道说法官为什么会这样判断，因为有很多事实的累积。
哇，是接的真好哎、欸，就是这样
对啊，因为其实就是这个小小的因素啊，在我们一开始录音前，我还没看书之前，就是那个法官跟唐导其实有一直微微在提醒这件事情，
是是是是是，
点到但不说破，
是是是是，
所以我看完之后才发现，哇靠，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哦，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嗯，对，但现在法官
总之有一个事实，没有，
对，总之有
不能
这个事实，
现在不能讲，哎、
这个，
去看书，去看剧，
对，好，那个点我先买个关子，哎，那我来讲另外一个，哦，就是这个戏其实就是一个场域的故事，我的理解啦，就是，哎。我们的男二就是这个印尼渔工、哦、他杀害了那个算是船长一家人、嗯哦、那其实他所知道的世界、哦、跟我们一般人认知的世界是有落差的、嗯、哼，那在这种不同的世界里面，我们法院在审理的时候是要去进去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嗯哼，啊、当然客观的行为是这样做的没错，那主观上他所知道的这个世界导致他做出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堪足以、哦、讲堪足以好像又有点不是人话就是是不是就对应到说你这样做、哦、就是要判你死刑，我觉得可能可以再讨论啦、啊、可以再讨论、哎、因为现在也有国民法官嘛，对，大家都可以对案件的事实认定跟那个刑度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部分、哦、是不是要判死刑还可以再讨论看看，嗯哼，Hey,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欸、假如是我的话我可能、欸、会再多想一下多想一下、欸、
不一定是死刑的结果
我不敢讲、欸、因为为什么
是不是讲人话是不是真的很难、哎、
没有判死刑本来就是一件蛮我觉得是蛮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死刑判决的话不是独任判决、嗯、不能由法官一个人决定、嗯哦欸、所以
那就你和我用阿斯三个人来投票好了，
没有现在有国民法所以要在场的座位全部一起、嗯、
对，所以我觉得、欸、这个案件可能、欸、 更多讨论一点、哦、到底是不是判死刑、哦、与否，我觉得很重要了。
对、啊。
可是更重要的是激起大家去想说，哎，假如我们是法官的话，坐在上面要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哦、我们可不可以再多想一些东西、哦、假如真的所有的东西都想不过，只能有这个结果、哦、那我们当然就是尊重我们所有法官的判决、
嗯哼哎、因为大家之后都有可能可以接触到死刑的相关案件，因为有国民法官 法。对，
还好我这个故事时间设定还没有国民法官法，不然我就头痛了、嗯、
对，会超就会多一个更复杂，还要写评议，然后一堆人在那边讨论。
对、
啊、如果大家对于就是死刑这个法官怎么量刑这件事情有兴趣的话，我们的 podcast 第一季有一集在讲量刑、
嗯、
其实我们找到了一位法官，最高的法官，他以前有做过死刑的判决、
嗯嗯、
对，他曾经判过死刑，然后有请他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做这个判决的时候的一些心路历程啊，一些心境的转变，如果对这个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那最后啊，我想要就是问一下导演、
嗯、
就是像现在导演的内容大部分其实都是跟法律有关的、
嗯、
甚至有一些部分是 有对于法律现行法律的一些漏洞或制度啊、嗯、有一些
批评、有一些建议、
分享啊、
分享
评论，对对，点出一些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思考的观点，
是是是、啊、
对，那就是会做这件事情啊，然后甚至选择拍电影啊，算是暂时没有执行律师业务、嗯、然后选择电影这条路，其实是有一部分也是想说想要借由戏剧然后来做更广泛的议题沟通啊。
确实开始做创作以后发现故事的力量其实是非常庞大的、
嗯、
就是当我们过去当律师，你处理的真的大部分是个案，
对不对？
你就算再尽心力，其实在这个个案上面你获得了一些进展，它不一定能够变得更全面的东西、
嗯、
那确实故事它，我觉得故事它的力量在于说它提供了一个所有人都可以接近的一个窗口、
嗯、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共识，对于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在这个故事之上有一个对话的开始，所以它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东西。但是我也不是因为说好像律师做了很失望然后才觉得、啊、我要投笔从了，不是，我要
司法改革失去信心，
对对，也不是我觉得还是怀抱的希望你才会做这件事情、嗯、就是你觉得你在职业过程中看到了一些东西，有一些感触，这些东西假如让更多人知道的话，事情会变得更好，会有进展，所以是怀抱希望做这件事情。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其实念到法律硕士后来又当了律师这么久，法律其实已经变成一个我看待事情看待事物的观点了嘛、
嗯、
所以当然创作都还是会一直跟法律有关，它会有法律元素在里面。那我在写八尺门的辩护人小说其实也是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就是它如果它有办法可以变成一个法普的读物，
嗯哼，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里面很多注释，有些东西就是我那时候想法是只要看到譬如说看到教化可能性，
对，
假如真的有兴趣更深入了解读者，他可以透过我的注释、嗯、可以去、嗯、或者甚至是他就获得进一步的资讯，他可以再往下查、嗯、对，那这就是觉得我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了，就是如何平衡两者，就是兼顾专业法律专业，然后还有能够提供一个很观众可以享受的故事，然后让这个东西可以扩展出去、嗯、是我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
嗯哼，嗯，谢谢导演、嗯、那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要鼓励大家哦，这个那个导演没有付费啊、哦，
没有付费，
免费宣传，
免费宣传，
就是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蛮特别的一部法律作品的、啊。第一个是它不是从律师的，就是大部分的法律作品都是从律师的角度或检察官的角度、
嗯嗯嗯、
会比较有故事性，
嗯嗯嗯、
可是它的主角却是公社辩护 人，对，就是公社辩护人、嗯。如果是非相关领域的观众，可能第一个听到说啊，什么是公社辩护人、嗯嗯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
对，
然后也不知道法院有这样的角色的存在，对
对对
对，因为他算是一个慢慢有点视为了
开始，对啊，對，其他制度会取代他，
对对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蛮特别的选题。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刚刚其实一直有强调，就是我觉得他的台词是很日常的、
嗯嗯嗯、
那个日常不只是说就是 法律的东西清楚易懂，而是我觉得台词都是自然的，连法律人自己聊天其实大概都是那个
是、啊、
那个调调啊，
对
对
对
对，而且甚至是他是有做分层的，就是如果今天再长一点的那一群人、嗯、他们的讲话模式也真的就是那个样子，
样
对、嗯、会有蛮明显的不同，就是老中青三代的讲话的风格其实都有呈现出那个差异，我觉得这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嗯嗯、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就是导演现在就是三
有点精神分裂说实在话，
对对，就是你要同时扮演这三去模拟这三个年龄层的人对，我觉得真的很难，然后再来是因为我剧只有看了两集，然后书我看完了、嗯、我觉得就是第一个让是人物刻画部分，我觉得在场景的部分真的很有画面感、嗯、因为我其实现在今天是7月13号、嗯哦、我7月12号的时候把书看完、嗯，看完之后呢又是晚上，然后因为其实里面的很多场景是跟我的生活很接近的、嗯、哼哼，像是有提到有去
司法院的，
第一个是司法院，对、嗯、司法院，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就在司法院里面、嗯、我看完书以后我真的就是在司法院里面散步你知道，就是在那边走，就是啊那个公社辩护人的办公室，然后我就想象如果我今天我是宝哥、嗯哦、我是董宝驹的话、嗯、我走进那个办公室是什么样的感觉、嗯、
故事的力量真的很大、欸的哦、已经洗脑了一个年轻人
已经洗脑一个年轻人，
然后如果我今天是替代役男连静平的话，我走过去我的想法是什么，
是是是是，
我抱着，然后如果我是哎、欸，这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就是如果我是连静平他爸爸
是啊、哦、
然后
这可以
了，走经过的时候我又抱持了什么样的想法，
是
然后走出到那个中庭说、嗯、那个宝哥说是日本时代的刑
刑场
、哎、对对，那偷偷跟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其实那边有一只很大只的烟囱，
对对，
那个烟囱以前被说就是拿来烧尸，
哦真的哦，
对对对，有一个都市传说啊、哦、但后来我们就是有疯狂的证实说其实那只是
应该不是吧，应该不是
烧热水跟废纸而已对对对
OK OK，
但其实我们的办公室就在那个烟囱旁
旁边
有点可怕然后那个烟囱旁边其实是医护室，就是哎、哦欸、好像就是把整个可怕的故事线全部都连接在一起
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个，不然我就写进去了
然后像是什么就是全部都串起来，我超级无敌有画面就会觉得说就是、嗯、就是这我
就应该拍成影集，
这我这样
子我觉得这个就是台剧的力量，就是在你的生活之中有发生这样的故事、嗯、
那因为那个像那个去东协广场的时候，就是我
哦，你以前常常
去台中的时候、
哦 okay、
你一定要在东协广场搭公车啊，
是
对啊，那个就是你那个画面感会一直一直的涌现出来，然后什么镇滨渔港、嗯嗯、就是那个彩虹
屋，
是你不可能不知道，
是
对，不可能不
是，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一部，现在只能说这是一部很棒的作品，
是是是，
然后或是一部很特别的作品，但这些事情我真的是很难现在用很理性的去分享说到底是一部怎么样的作品去定性它、嗯、我觉得很鼓励就是不管是法律人也好或是非法律人也好可以去看看这部作品，我甚至都觉得不要说看的书就不要看剧，而是你两个都要去看、嗯、
其实剧跟小说有一些情节有不大一样，对、嗯、对，所以对啊，两个都看可以互相比较，
那我们把发票寄过去这样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又没有业配，就是
没有业配，
对对，就是我阿斯个人的
是
的推荐跟分享，那现在在那个串流平台上面也有第一集跟第二集现在是免费、
啊、第一集第二集是免费，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寻，就是假如有兴趣先看看第一二集，不喜欢不要钱，
嗯对可以
好看，真的好看，
对对对 对， 对现在我们就是讲好看就好啊，里面我们刚刚前面买了超多梗有没有，哎、欸、不好意思你一定要看完才知道，
对
才看完才知道，那我们也谢谢今天我们唐导跟张法官的分享，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记按下订阅避免错过之后精彩的节目哦，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拜
拜，拜
拜。